离开社交网络十年，回归就成为了一个表达者。
对，我觉得回归成为表达者，我很喜欢你说你形容这句话。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回归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就我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办法，就有一种进一步退两步，或者进两步退一步的这种感觉。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但是当你觉得受阻碍，当你没有办法去打开你的这个创造力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的一些方案。根据这几个不同的数据来源，然后我大概自己就做了一个公司池子吧。 OK， 这些就是要么是被资本追逐，要么是产品非常受欢迎，要么是这个产品或者创业产品创业团队或者产品本身非常符合我自己的价值观，我大概有一个这么一个公司名单吧，可能大概圈下来有个1000来家公司吧。
省下来的3个小时你会去干嘛？
还是会花时间跟家人和朋友多娱乐一下，出去散散步了，去海边，或者去游泳，去遛狗，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些说起来普通又平常的事儿，但是在那个瞬间我真的就想全心全意的在那个瞬间。
只要企业还有新的想法跟市场，只要人还存在欲望跟需求，其实就会不断的有新的工作或者说新的任务等待人来去解决，那这样的话其实工作是不会消失的。
欢迎大家回到李小凯的 AI 创意观察室，这是一档值得 AI 领域的长期价值实践者订阅的节目。无论您现在身处哪个行业，我们的节目致力于帮您找到自己的领域和 AI 之间的最短路径，了解科技如何与我有关并赋能于我。欢迎大家推荐嘉宾或加入我们的社群 AI 创意研习社，进行讨论，共同迭代认知。
本期我们邀请到嘉宾框框，他目前在新加坡的 Shopee 负责东南亚市场的合规和风控，同时和两位技术合伙人一起打造了一个 AI 旅行助手 WonderPlan。 他的职业生涯呈现出一种非线性的轨迹，大学实习的时候在 LV 卖包，毕业的时候成为了武汉第一个管培生，在 Gap Year 里面做了第一个面向体验设计师的 Sketch 中文社区，加入阿里的3年后，他作为唯一的设计师被外派到新加坡，接下来的5年内又转岗做运营，被外派到泰国以及欧洲开拓海外电商的业务。那也想跟框框来聊一聊自己从奢侈品到设计再到电商，以及现在用 AI 做旅行产品，自己这一路走来是旅居了多少个国家，或者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去过多少个国家。旅居的话应该定义是要1个月以上，是不是？
甚至我觉得更长吧，我觉得3个月甚至6个月以上才算居吧，才算居住。
那你是旅居过多少个国家以及去过多少个国家了？
啊，旅居住过半年以上的大概就只有4个地方啊，然后去过的话应该30多个吧，可能换到第3本护照的时候就没有再数了。
所以你已经实现了很多人小时候的愿望，是环游世界。
这也是我小时候的愿望
了。长大之后成为了满足了自己小时候期待的大姐姐形象。
对，没错。
那最近的几个月你是开始了做 AI 创业嘛，然后我也是有了解到你们在做一款这个 AI 旅行助手，所以也请框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工作了这么多年之后是怎么样走到了创业的这个十字路口。
决定投入创业，其实这个想法几年前就有了，是工作到一定时间，我觉得工作到第7、8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想要去尝试一些自己的东西了。但只是这个想法酝酿了很久，在去年的时候才开始付诸实践。我觉得这个创业的想法是很多大厂人经历工作积累到一定阶段，甚至是必经的一个道路吧。大厂里面这个你的职业生涯走到了一定的阶段，然后你有了一些技术的技能的积累，对行业有了更多的判断。与此同时呢，你会发现在大厂里面其实做事情还是非常的束手束脚，很多时候这个公司的价值观、公司的愿景和你个人的价值观、个人的愿景是不相契合的。大家都会到一个阶段，对某种事业、对某种使命的召唤感会更重要一些。钱嘛，在哪里都可以赚，但是做的事情自己内心是不是认可的， 是不是有那种每天早上真的睁开眼睛很兴奋，我今天要去做这件事情 的那种状态。如果想要达到一种可持续的为某一种召唤感，为某一种使命感去奋斗的状态，很难在大厂里面找到，你就不得不去探索一些新的机会，探索一些新的方向，然后可能需要自己去找到这么一个好的切入点，然后把自己的能力、专业和赚钱和愿景这些东西都结合起来。这个定义对每个人来说都不一样，市面上现成的解决方案可能很少，所以就只能自己来创造一个。
所以你的定义里面，创业是给自己的人生一个自定义的解决方案。那你现在投入创业当下的感受怎么样呢？是焦虑的时候多还是兴奋的时候多？
那还是兴奋的时候多的。因为我觉得在大厂里面到了一定阶段就会有一种自己的灵感在枯竭的感觉。一旦你踏上一个新的路径，去探索一些新的方向，并且这件事情只要你自己不给自己设限制的话，就会突然发现海阔天空啊。我现在每天就是灵感不断的状态，看到很多的 AI 的产品我也会有很多想法，我自己出去旅行也好，我自己观察我身边的家人和朋友的各种需求也好，都会让我产生很多的灵感和很多想法。
你会怎么样去记录自己的灵感呢？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我有同感，就是每天的想法特别多，有一种负载太多的感觉。
我是一个记录很多东西的人，大概我觉得分为三类吧。第一类呢是 to do 类的那种代办事项的我需要做某一件事情，或者需要尝试某一个方案，或者需要调研某一个产品。这种很清晰的话，我就往 iOS 自带的这个 To Do 的这个 App 里面扔。当然这个 App 里面我也会分门别类不同的代办事项了，这是第一类，有清晰的行动。然后第二类的话是我会早上会做一些成绩，不是每一天，但如果我早上有一些那种情绪上的或者一些反思类的那种内容的话，我就会把它写成成绩。这个呢也是我读了一本书The Artist Way， 就艺术家之道吧，大概可以这么翻译吧。这本书里面的这个作者呢就花很大的篇幅来去介绍每个人都是一个艺术家，但是当你觉得受阻碍，当你没有办法去打开你的这个创造力的时候，你可以尝试的一些方案。其中呢他就推荐去做成绩，就是每天早上醒来的第一件事情，刷完洗完脸，甚至都不要吃东西，甚至也不要出门，甚至也不要跟任何人讲话，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写成绩，把你所有脑子里的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全部都扔在纸上。当你把所有的想法扔在纸上的时候，你就在完成一个反思自己、挑战自己，然后梳理所有想法的一个过程。当你写完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的疑虑、焦躁，很多的不安的情绪也就被你释放掉了。剩下来的呢，你也会进入一个给自己不断的给自己鼓励、给自己肯定的一个过程。这是我的第二个途径。第三种类型的话，当我有一些更完整的方法论的时候，当我发现有一些更值得分享的干货的时候，我可能就会把它整理发布出来，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然后知乎或者是其他公众号这些渠道我可能都会利用上。
我记得之前跟你有聊到说，你觉得社交媒体上的内容分享对你而言是一个副产品。我刚刚听完你的这个描述，我就更明白了为什么你说它是一个副产品。它的面向的对象首先是你自己，其次才是别人。
对，我觉得我个人对于社交网络的态度一直都是非常保守的。我大概有10年的时间，几乎没有使用社交网络，我几乎不用朋友圈。我的微信公众号上大概最多只订阅20个公众号，我会定期清理我订阅的东西。小红书、Instagram 或者 TikTok 这些我都不会安装。就大概从2014年到2023年吧，就9-10年的时间我几乎都没有用。但是离开社交网络10年之后呢，我会意识到说还是需要找到一个路径去利用这些东西，而不是只是完全把社交网络堵在门外面。
离开社交网络10年，回归就成为了一个表达者。
对，我觉得回归成为表达者，我很喜欢你说你形容这句话。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回归的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艰难的。就我尝试了很多不同的办法，就有一种进一步退两步，或者进两步退一步的这种感觉。
这个进退是什么呢？是你觉得说你的注意力被他拉扯了吗？
没错，我的注意力、我的时间在被他拉扯。我会去判断，重新进入社交网络，我到底是需要输入还是需要输出啊？到底哪一件事情对我来讲最有用处？
你现在找到了一个平衡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首先摆正心态，就是是不是一定要重新进入社交网络？ 我觉得大部分人在进入或者接受社交网络进入自己的生活的时候是没有去思考这一点的。我之所以会重新回归社交网络，也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很多职业上的榜样，我的很多 role model， 我的很多的这些职业上的导师，虽然他们不知道我把他们当做导师，这些人也离我很远，但是这些人不管是从他们出的书也好，上的 podcast 也好，发布的各种演讲也好，我之所以会从他们身上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正是因为他们在社交网络上是很活跃的。这点回归到我对我自己的期待也是一样，我觉得职业生涯走到下一个阶段，不管是在大厂继续待在大厂也好，还是我想做自己的事情也好，都需要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面，都需要把自己放在这个竞技场里面，你都需要去持续的输出你的内容，表达你的观点啊。我觉得如果不去分享，不去讲出来，其实也是一个自私的，是一个很自私的一件事情。然后第二点呢，我觉得刚才说到这个输入和输出的问题哈，社交媒体上做内容创作有两种状态吧。第一种呢是定义好一个赛道，定义好一个领域，然后去了解这个领域的观众想听什么，想看什么，然后作为内容的创作者啊，比如说他们想看 AI 的产品 ，OK， 好啊，大家现在的这个热门的这个话题是，比如说是前段时间是 Sora 啊，现在在前段时间，比如说是 Pika 那几个视频生成的 AI 产品 ，OK， 那好，那我就视频生成产品啊，所有的这个评测啊 ，Top Ten 十大视频 AI 生成产品，然后一个的去发布，一个个去讲。我觉得第二种方式呢是，几乎忽视掉环境的热点。而只是追随创业的脚步，成长的脚步，项目的脚步，你做到什么，学到什么，失败了，哪里失败了，哪里成功了，哪里有一些新的玩法，新的体验，或者新的方法论， OK， 那顺着这个就变成你的内容和产出。所以一个是追热点，一个是顺着自己的脚步来做分享，这是我说那个副产品的定义。对我来讲，第二种方式更适合我。我更喜欢，我更享受只是分享这些我自己正好学到正好经历的东西。不能因为现在的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大量的低质量的内容，就让你停止分享或者创作高质量的内容。
因为我们今天主题其实是说 AI 嘛，然后现在我们也知道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去创造内容，我就联想到刚刚我们聊到的说网络上有很多的低质量内容，那你自己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具去协助你的内容创作吗？或者说是在哪一个环节用到它，如果有的话，以及就是你觉得说如何用好它才能去让我们社交媒体或者是公共的这种媒体空间有个更好的内容环境。
当然我自己也会用 AI 啊，并且我基本上在我整个的创作流程我都会用到 AI。从前期的这个做前期的调研，然后搜索相关的资讯，到整理和整理我的内容，包括最后的这个优化文本文案这些内容，包括到最后优化文案我都会用到 AI。 但我觉得整个这个过程 AI 只是帮助我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啊，它并不能代替我去思考，它自己本身并不能创造生产力或者带来创造力，它更多就像一个搜索引擎，它只是帮我提高检索信息的效率。和 AI 的合作其实大家更多还是一个 co-pilot 的状态，对吧？是合作的状态。
因为其实像框框是有自己的各个方面的一个角色，刚刚我们就聊的过程中已经涉及到了你不仅是一个内容创作者，然后现在也还在大厂上班，然后兼职创业。单说这三个角色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已经是要三选二甚至三选一的一个状态了。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我觉得我也能做到，但是会花更多时间。我自己的全职工作其实不太用得到 AI， 因为你都需要做高度定制化的项目解决方案。第二个角色我自己创业的话呢，倒是会用到 AI， 一个是产品本身会运用到 AI 的技术，另外呢比如说我去做产品发布的时候，各种营销的文案，我自己做社交网络这些内容，我自己一定是主写人，所有的选题，所有的这个方向这个一定都是我自己定，只是我会用上 AI 帮我去做信息的检索和做最后内容的润色。这个就好比我本来就可以做一个80分的内容，但可能以前我需要6个小时来写一篇80分的内容，那现在有了 AI， 可能我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写一篇80分的内容。
省下来的3个小时你会去干嘛？
还是会花时间跟家人和朋友多娱乐一下。 出去散散步了，去海边，或者或者去游泳，去遛狗，去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些说起来普通又平常的事儿，但是在那个瞬间，我真的就想全心全意的在那个瞬间。
那我们就聊到说现在你的这个新的尝试了，你是怎么找到这样的一个尝试的机会和参与生成式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发展创业的切入口的？能不能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首先，2022年12月份这个 ChatGPT 3.5发布，大概是所有人都非常wow 的一个非常 aha 的一个 moment，对吧？我们都把它叫做第二个 iPhone moment。
哎，其实你还是一个经历过2个 iPhone moment 的人，对不对？因为你2014年左右吧，我刚好应该是你踏上职场的那个时间段。
对，没错。2014年，当时 iPhone 发布 iPhone 4，如果我记没错的话，iPhone 4或者 iPhone 5，然后那是一个让我决定进入互联网行业的因素。
然后第二个因素是让你决定创业的因素，真的是都是2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时间点。
对，我自己也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就是在过去因为这一个行业的选择，给我带来了非常多人生的机遇，所以在这一次。2022年底，然后整个23年，观察整个23年 AI 行业的这个浪潮，让我觉得不可以错过。
那你是怎么样找到你想要去入局的一个 AI 产品？因为其实很多互联网人都想创业，但是不知道做什么。你是怎么样决定我要做什么 AI 产品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我觉得首先大家不用那么焦虑 首先我觉得目光放得稍微长远一点，因为我们现在还处于整个 AI 浪潮非常早期的时候，这个有一点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就是每天这个感觉信息上是狂轰乱炸的，然后这个 NVIDIA 的股票是涨的，但事实上我们依然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这个浪潮虽然很大，也确实会在接下来10年甚至20年的时间，它会扩展到各个行业的变革。你作为一个个体，其实也有接下来这10年20年的时间去找到更适合你的切入点。我觉得这里可以引用两个人的两句话，一个是我记得比尔盖茨那句话说我们总是高估未来2年的变化，而低估未来10年的变化。就 AI 这个浪潮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几十个亿的资金需要去投资，或者你也没有说要创造下一个 ChatGPT。你只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个体的话，其实一定会有不同的机会，然后这些机会也会在不同的时间窗口出现。就你只需要待在这个比赛里面，然后保持你对行业的敏感度，去尝试新的想法，然后也去敢去挑战自己曾经在现有行业的付出。其实你就能找到某一种方法去跑赢自己的这场比赛。另一个说法呢是，黄世勋，这个 NVIDIA 的 CEO 黄世勋也有提到一句话，他大意就说，在这个浪潮里面，你作为一个公司的掌舵人，很少有人能够精准的判断到底哪一个产品能够是国民级的爆款，但你作为一个公司的掌舵人，你能做的就是确保整个公司待在这个比赛里面，并且不断往最正确的方向去 pivot。最理想的状态，你是直接站在那个苹果树下接到那个苹果的人，但这个概率太低了，所以就算你不能接到那个苹果，至少你能保证自己在那个草地上离苹果树很近，所以这个苹果掉到地上，你也能是第一个冲过去把它捡起来的人。
就最近很火的一句话嘛，说女性，请你们至少待在牌桌上。其实这个对创业者或者说对所有性别的人也都适用，不管你现在走得快还是慢，至少你待在这个场地里。
没错。这句话对所有人都适用，但我觉得对，确实也对女性更加的要求会更高。刚才问到说，如何在这个浪潮里面找到我自己想要加入的产品和公司？我觉得，因为我很早就确定了，我一定想要加入这个浪潮，所以对于我来说，不是一个 yes or no 的问题，这个真的就只是如何找到切入点的问题。我自己的尝试的方法呢，是我问了我自己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是我想要找一家多么成熟的公司。我到底是想加入一个大厂，还是想加入一个创业团队，或者是一家中型企业？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我想找一个什么领域的公司，是在哪一个行业？那回答第一个问题呢，想要多成熟呢，其实是在问自己，在职业生涯上可以承受多大的风险？因为老实说，越成熟的公司，这个融资的水平越高，然后或者说产品已经发布了，当下的这个现金流越稳定，那其实 公司的这个风险啊，肯定也是越低的。那其实长期来看，你加入它，你可能还是在现在的大厂一样，领一个固定的薪水。更好的状况是，这个公司股票还蹭蹭蹭往上涨，从独角兽到 IPO 是吧？这里呢，就可以找一些数据来做支撑了。我自己的话是从三个地方去找数据来源。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看产品流量，那特别是针对一些 2C 的产品，面向普通消费者的产品啊，都有很多的这个第三方的数据来监测它现在当下的月活量、日活量这些东西，也会有一些投资机构，比如说这个 A16Z， 这些投资机构也会发布一些行业的报告。这些产品因为它都已经发布到最终的消费者了，大概率这些产品的 PMF已经跑通了，也在积极的招人，然后扩充团队，很可能整个团队规模都已经500多个人了。所以你加入这样团队，很有可能和你现在一份大厂工作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这个产品还能顺利 IPO 的话，你所有的期权还能转成现金。已发布的产品可以去根据流量来筛选，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这些已经比较成熟的公司，你可以加入。然后第二种数据来源呢，就是去看比如说融资的规模，它就会出现一些 2B 的机会，因为它不是直接面向消费者，你可能看网络流量发现不了。但如果是 2B 的机会的话呢，一般都会是这个投资机构的新头号。比如说刚刚 YC 发布了他们24年的 batch， 这个里面我记没错的话，应该 60% 都是 2B， 都是 SaaS 的机会。
什么是 batch 呀？
YC 它每一年这个 Y Combinator 这个风投公司，他每年会去公布他今年所投的企业，然后就像一批一批的学员一样
啊，类似于这个高中榜
可以这么说，对，创投界金字塔尖一般的存在啊。我记得今年的这个录取率大概是低于1%的。回过头来说这个融资规模的这个数据，也是可以利用一些第三方的平台，比如说 Crunchbase 这个网站，它其实会有一个非常完整的投融资信息。你去看它的这个数据库的话，你就会发现，如果你从2023年1月1号开始，一直到今天吧，2024年4月份，其实整个就只有200多家 AI 公司有融资10亿美金以上，然后也只有400多家公司有融资5亿美金以上。你就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这个盘子就是这么大。
其实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多。
对，没错。然后这些团队呢，其实也并不大，他们的团队规模就在可能10到200个人之间，还没有获得非常大的用户体量，但是关注度和资本的期待已经摆在那儿了。从2024年开始，很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整体在 AI 上的投资规模和速度都在变缓变少。两个原因吧，一个是大部分的投资机构在2023年已经完成了主要的布局，钱都已经投出去了。第二呢，也是投资机构相对在2024年还是更期待看到一个这个 PMF 已经跑出来，并且已经有一定盈利能力的产品，他们才愿意去追投。这点上和2014年的那个 iPhone moment 就不太一样。2014年大家还是整体的投资风格还是比较疯狂的，大家那个时候还是处于不赚钱我也愿意烧个5年10年的钱啊，只是为了去获取流量，获取这个市场占有率。
所以2023年的时候，框框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总结下来的方法论应用在你自己的实际实践中的。你最后做的选择是什么？
根据这几个不同的数据来源，然后我大概自己就做了一个公司池子吧。 OK， 这些就是要么是被资本追逐，要么是产品非常受欢迎啊，要么是这个产品或者创业产品创业团队或者产品本身非常符合我自己的价值观，大概有一个这么一个公司名单吧。可能大概圈下来有个1000来家公司吧，但这1000家公司肯定绝大部分跟我没太大关系所以我就给自己找了几个关键词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问自己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想找什么领域的公司。那我就给自己圈了几个关键词吧。如果 AI 是默认必有的关键词的话，那在 AI 的基础之上它可以和哪一个行业相结合，比如说电商是我已有的能力，要么是我现在非常有兴趣的行业，比如说旅行，比如说成为一个国际公民之类的。再或者呢，是没有什么专业能力，但是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和可持续发展啊 ，AI 和绿色经济相关的这些东西。
相当于缩小了一个场景了。
对对，没错。但是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公司的产品要么呢就离我太远，他们可能大多数都会base在北美或者欧洲，或者呢就是那种团队规模太小了，可能比如说小于 甚至别说十个人，可能就只有两三个人的那种非常小型的团队，所以后来才找到了现在这家，地理位置上离我也很近，然后能力和技能上也非常契合的一个产品和团队。
当时的话是这家公司它在哪个阶段，是 Pre-C 已经完成了吗？
没有，我现在在做的这个产品 WonderPlan 我们目前并没有拿任何的融资，我们其实从 day one 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在盈利，只是说这个盈利的规模，目前来讲还并不大，然后我们现在还在寻找扩大这个现金流的方式。
这个是很多很多创业者非常梦寐以求的一个状态，就是从第一天开始就在赚钱。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款产品目前的功能，以及它是怎么样做到这样的一种商业模式。
我们对 WonderPlan 的定义是一个个人的 AI 旅行助手，让我们回顾一下现在自己去旅行的这个过程。比如说你在小红书上被种草要去冰岛，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你都会花很多时间去读更多小红书上关于冰岛的帖子啦， TripAdvisor 上面看很多导游啊或者是跟车项目啦，然后或者你在飞猪上搜索订阅一些相关的这个当地的活动啊，就你会有花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做功课去做调研的时间。然后当你人真的在冰岛之后就会有些新的问题，比如说你整个手机上需要切换当地的各种 app， 切换信用卡，怎么租车，怎么叫车，包括怎么买门票，就是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执行层面的细节需要你去操心。出去玩大家都很愿意的，但是谁做功课呢？谁来做攻略呢？
我自己是一个批人，我就是旅行的状态，就是我先到一个地方，我可能就只会事先准备好我前三天住的酒店，然后以及往返的机票，然后我就到那个地方，先花半天跟民宿老板啊，或者是民宿里的其他人，然后附近的人聊聊天啊，跟饭店老板聊聊天，出租车司机聊聊天，我再确定我后面要怎么玩。就这种人是不是就不是你们的目标客户呀？
其实就算你人到了目的地，你也依然可以用 AI 帮你来规划这几天的行程啊。这些你和出租车司机和民宿老板，你和其他旅客的对话也依然可以发生在你和 AI 之间。但我很喜欢你这个 I 人和 P 人的这个场景，所以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介绍 WonderPlan 的话，就是让 P 人也拥有 I 人一样的能力来做旅行规划。
Day 一就开始盈利，那这个产品是怎么样做到商业化的吗？因为我自己使用了你们产品的体验看来，发现你们能够去整合很多旅游活动链路过程中其他一些环节的，有点像是导航网站的一种功能的感觉，就你可以跳转到比如说 Booking 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平台去买机票、订酒店，然后买电话卡、买保险。所以也想问一下框框，是不是通过这种跟外链之间的链接来实现的一个商业模式？
没错没错，商业模式的话确实是通过这些外链，通过这些其他旅行平台的这个推广来赚取佣金的。然后我们目前也没有计划要跟C端的用户收费，当然这个是对于我们自己的收费模式哈，但我们给用户提供的价值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些整合这些不同的链接，因为老实讲整合链接这件事情 Web2.0 的时代就已经可以做了，并不需要一个 AI 来做这样的事儿。我觉得我们对 WonderPlan 的定位还有多一点呢，就是做一些更智能化的东西。做攻略的过程决策成本非常高，然后你自己需要学习非常多东西，读非常多东西才知道要去哪里，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利用 AI 来做一些信息聚合的工作。我们的V2 的这个版本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新功能就是你可以把社交媒体的一些链接，比如说一个 YouTube 的链接给到 AI， 然后 AI 可以从这边提取出来所有的这些景点和活动，然后它可以把这些景点和活动你可以一键的添加到你自己的这个行程单里面去，并且 AI 在添加的时候呢还会帮你直接聚合好这个旅游的路线，什么时间去是最优的，并且 ABC 三个景点按以什么顺序去是路径最短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你所谓的做旅行攻略的这个工作流程，大部分人是一边开着电脑一边开着手机，然后可能手机上面在刷小红书或者在刷抖音，电脑上可能开着一个共享文档并且开着一个地图可能你看到这个视频里面博主说什么，说到提到某一个地名，推荐某一个活动，你再去这个搜索引擎里面搜索，整个这个流程是非常分散的，你需要同时开三四个产品 然后在不同的在这个旅行产品内容平台社交媒体还有你的这个笔记记录的这几个工具当中不断的切换来回跳转，
相当于说你作为一个长期的旅游达人，从自己做旅行攻略的整个流程中提炼到了哪一些的可能使用上觉得繁琐枯燥没有意思甚至麻烦的地方，然后把这一些的需求给它细化出来做到你现在的 AI 产品里面。
没错没错，这一点也是我去做用户访谈的时候发现大家比较普遍的一个痛点。我会去问这些旅行的人在整个旅行过程中觉得最不享受的事情是什么。
你的这个做用户访谈的方式是怎样的呀？就是你们会去什么样的途径来链接到你们的潜在客户？
因为咱们这个旅行产品嘛，所以我想到的一招就是去机场做用户访谈。然后因为我自己在新加坡嘛，那新加坡的樟宜机场就是空间也非常足，整个国际航班也非常多，所以有非常多的游客会在樟宜机场做国际转机，然后在机场里滞留的时间也会很长，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也让我很容易找到这些常旅客。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天才的一个想法，因为一方面其实你可以在这边帮那些可能旅行过程中无聊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在打发时间，然后另一方面的话其实你也收集到你想要的信息。你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报酬或者什么的吗？
不会，我一般就是在机场找个咖啡馆，然后占一个大桌子，然后我会贴一个 A4 的纸打印出来这个 AI Travel Planner User Testing for Coffee 之类的，那然后我会看到有人在排队买咖啡的话，我就会拦住他们，然后offer 给他们说，哎，来，我来帮你买杯咖啡吧，然后有没有空帮我来做一个访谈，这样。
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去链接用户的方式跟我之前跟你聊下来对你的印象真的差别特别大，就是因为这个行为其实还蛮异的。我之前还觉得你是一个蛮内向的人，但是这个行为其实要很多的勇气。还有一个感受是现在 AI 它在商业模式上的这个可能性还是非常有限的， ChatGPT 也好还是Publicity 也好，都是用这种订阅式的模式为主。说到你们的这个产品是不向 C 端用户收费，然后采用这种佣金让 AI 来聚合导流，除了刚刚讲到的这两种之外， AI 还有什么你觉得可行的商业模式吗？
我觉得另外两个可能性，当然一个是做 SaaS 做 2B 的这个产品模式，然后就向企业端收费。另外一块可能性就是任何一个大模型产品发布了一个新的国民级应用，然后聚合了更多的流量的话，那么这个新的流量平台一定又会生成对应的广告的模式。在当下的这几个国民级的产品，不管是 TikTok 也好， Google 也好， Facebook 也好， Instagram 也好其实主要的营收来源依然是广告， AI 也不例外，我觉得只是现在这个产品模型大家还没有找到。
听到你提到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商业模式之后，我有一个想法是会不会有可能未来的这个商业模式借鉴了广告分发的，不管是广告分发产业链，它包括什么 ADX 然后中间件，还有一些面向这个用户的创意设计的平台，也许未来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它也需要为这种不同的AI 应用因地制宜的设置他们的这种营销物料，可能这也是其中的一个需求呢。
没错没错，
我们也刚刚其实也聊到了框框在这个产品的流程改进上一个贡献，然后其实 V1 的话我体验下来没有感觉到它好像能做到各方面的一个聚合，我不知道是我使用的还是太浅还是怎么回事，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使用感受。我就进去之后呢，他让我选我想要去的地方，然后待的这个时间长度等等的，然后你进去之后呢，他就会给你提供一个你限定天数的一个行程单，然后左边是这个行程单以及一些重要景点的介绍，右边是一个地图。
对，你现在看到的这个 V1 的版本呢，也和我们现在市面上其他竞品的功能非常相近。
对，我会有一个困惑，因为我觉得我不会用这个平台，如果是这个 V1 的形态的话，因为我只要用GPT 就好了呀，我就是相当于我告诉 GPT 我什么时候去，我想要怎么做，它就会给我输出我想要的结果。 GPT4 的话，
对没错，因为2023年发布的这些产品我觉得更多就都还是一个大模型的套壳产品，表现形式也非常有限，这也是我们调研了一圈竞品发现将近十几个竞品也都是以非常类似的这种展现形式，所以我当时对整个 V2 的规划 也是想要做些完全不太一样东西。你刚才问到 VR 的几个最大的变化，第一个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能够帮用户主动提取社交网络的一些旅行信息。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呢，是现在我们 V1 的版本以及其他竞品 AI 和用户的交互是一次性的，就是一次性输入一次性输出完毕， AI 直接会给你一个最终的答案啊，你就这么去玩。第一天去 ABC， 第二天去 EFD， 但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人和 AI 的交互方式。就我觉得我不需要 AI 直接给我最终答案，你给我最终答案也不一定是我想要的呀。其实我们更多还是希望和 AI 有一个一来一回的，是我作为人能够不断的给你更细致的指导，然后你作为 AI 不断的给我更多的推荐啊、更精准的建议的，对吧？所以我们第二个这个 VR 版本里面另外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提高了用户的参与性和灵活度。 AI 给出来的只是一个提案，然后用户可以在 AI 提案的基础之上灵活的去组合他自己的行程。
刚刚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这个 Wonderplan 它作为一个旅行产品，然后你选到了这样的一个产品去开始你的创业。其实如果说投资人是拿钱去投资的话，创业就是把自己给投进去，然后付出你的时间精力甚至是一些潜在其他的机会，然后去投入做这样一个事情。所以你现在感觉说在这个旅行产品的设计之中，有没有再去思考说关联到自己去思考说这个旅行的意义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个分情况吧。我觉得可能我二十几岁的时候，旅行的意义对我来讲真的就是休闲放松，就出去玩嘛，然后想看一看不一样的城市，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文化。在那个时候其实你的假期和钱都是有限的，所以怎么样能够做最轻松的功课，然后花最小的钱，玩最多的项目或者去最多的地方，是那个时候旅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我觉得去过那么多地方之后，我现在在出门旅行，其实我更多是在评估这个地方它移民或者投资的各种机会。当下我在新加坡的生活是一个基线，但是我每去到不一样的地方，我都在去感受这个新的地方对比我的基线，然后我会去反思和校验说我现在这个基线是不是合理的，我去的这个新的地方有什么有趣的文化或者有什么有意思的投资的机会，有没有可能我可不可以想象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来这里生活几个月。
我发现你的很多思维方式特别有意思，就包括你刚刚讲到的把自己现在的居住地作为一个基线，如果说我们社会科学里面的实验的话，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对照组，然后你去控制好这个变量，去看别的可能性。
对，没错没错。我觉得这个也是得益于我这几次外派的经历，让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地方去生活，而不仅仅是作为旅行。然后我发现我在那个地方，我去观察身边的人的生活状态、工作机会、教育机制，然后生活水平、娱乐方式，我会去观察他们整体的这个整体的生活方式，这个整体的 package， 我会去观察这个城市能提供给你的整体的这个支撑。包括我现在为什么这么喜欢新加坡，我觉得就是因为虽然它贵，连续几年排名第一的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虽然它贵，但是
感觉好像香港更贵。
我也觉得很奇怪，那个数据我回头可以发给你，你可以看一看，就让我很吃惊，香港和伦敦都排在五名开外，但是新加坡我记没错的话还有苏黎世，我记得还有以色列的首都都是排在前三的。
其实他只讲到了说这个城市的一个基础生活成本这样的一个问题，但他没有聊到说你的这个可选的生活方式有哪些，因为你每个城市它其实给你提供的生活方式的可能性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觉得这些统计数据呢，每一个机构他们的统计口径也不太一样，数据来源也不太一样，我觉得每个个体在这些不同城市生活的体验也都会有差异，所以还是要自己去这些地方生活去看，然后自己去感受。
我听下来就是我还在想你们这个 AI 的旅行产品哦，它其实有可能未来会变成一个旅居指南甚至是移民指南，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这个可撬动的资金就更多了，就它的商业想象力就更大了。
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想法，就这是一个我自己也在想的方向。我觉得首先现在这个成为一个国际公民的这种诉求是非常普遍的，至少我自己身边的人三十多岁的大厂人或者互联网相关的从业者，我觉得整体这个诉求是有的，千禧年后这代人是有的，甚至现在 Gen Z 也有
同样的偏好。Gen Z 对于这个hybrid 的混合工作方式或者远程工作方式的这个追求和倾向已经非常，这个趋势已经不可逆了，在疫情之后已经非常明显了。但是我们去看供给方的话，感觉现在供给方就只有两种，要么是身份规划师或者移民规划师这种移民中介机构，这种非常老式的移民中介机构，他们主打一个信息差服务个体的，要么是一些商业机构，但他们的服务对象是企业。比如说我过去的三次外派经验，其实四大审计公司也会提供一些这种派遣的服务，然后他们是为企业服务的，而不是为个体服务的那他主要是比如说这个企业要派某一个人去到一个其他的国家，那四大会帮助企业来做一些税收的规划，帮这个员工找到目的地的住所但基本上也就停在这两步了。但事实上你作为一个个体去到一个全新的国家生活是有非常非常多问题的你的护照怎么处理你的护照，怎么处理你的签证然后你想不想在这个新的地方去置业或者做任何的投资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问题的，时间和精力要去做的功课迁移成本非常高。
而且我之前听过一个概念叫 mobility capital， 就是它是社会资本之外有另外一种，就他们叫流动性资本，就其实可能像比如说谷爱凌啊，或者是一些跨国背景下成长的小孩，他们很大一部分他们的这个发展带来的这个福利是来源于他们的流动资本跟可流动能力的。比如说为什么谷爱凌可以在海淀学数学，然后在美国学滑雪，但是这样的一种流动性的一个支撑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具备的。我另外一个感受还有就是你刚刚也提到说其实像我们就 Gen Z 的这个世代的一个年轻人吧，我们其实很多人就是会对于线上办公或者说是数字化的生活本身呢就非常的适应，因为相较于上一代我们的媒体使用者来说，我们就是这个数字时代的原住民，然后相反甚至有可能是我们会在媒体中工作现实中生活，然后而不是像过去的人可能是在现实中工作然后在媒体中去找一些消遣，就可能这个顺序是相反的。当网络环境成为我们工作的工具跟素材和生产原材料的时候，其实媒体就是我们的工作地点，然后现在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又可以使得艺人公司成为可能，就好像是那种就是最后一块拼图补上的感觉。
对，像你说的，一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的环境，然后包括我们现在整个的工作形式全部都在线上进行再加上这个 AI 让生产力提效变成可能，也就给更多人创造了这个想象的空间吧。现在就突然发现诶，我可以不用每天坐地铁去一个公司上班，所以未来这个旅居的需求应该是会更大的。那我觉得最近几年这个数字游民的概念很火，但我觉得数字游民也是不同于国际公民的。大家对数字游民的定义更多是在利用几个国家的签证政策吧，要么是去这种可以长期免签的国家，比如说像巴厘岛这样要么呢是去有正式的这种数字游民签证的国家，比如说西班牙和日本最近都有发布这种半年到一年的数字游民签证因为还是一个相对短期的停留，然后其实这部分人不会在当地置业，可能也不会有小孩在当地需要读书的需求，所以这种你作为一个个体或者作为一个家庭为单位和这个社会的连结其实并不是那么强烈。像你刚才说谷爱凌在海淀学奥数然后回美国学滑雪这个故事，就是整个以家庭为单位和这个社会都有更多的触达点，更多的交融的点。
如果有听众朋友们真的能够做到这个东西的话，速速联系框框。
如果有听众有兴趣真的可以联系我，因为这个是我自己有一手痛点，但目前我还没有想到一个更好的产品解决方案，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难标准化的东西。
我们最后可以问一个我们播客的一个常驻问题，在你的视角下你认为 AI 会取代人类的工作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好像在这个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问纺织机是否会取代人类一样，或者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去问电脑是否会取代人类一样。那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觉得这个答案大概就是yes and no。 我觉得这里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下行业大佬的判断吧。我前段时间听一个播客，就是采访 NVIDIA 的 CEO 黄世勋，他在这个播客里面就说AI 是会取代一部分工作的， 但是同时呢它又会创造更多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 AI 它只是一次工具的变革，任何工具的变革只是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那生产力的提高又必定会带来企业的繁荣。那只要企业还有新的想法，还有新的想法想要去尝试，还有新的市场要去进入，企业就会雇佣更多的人，发布更多的产品，然后扩张更多的市场。AI 也不例外，它最终的结果只是说去提高我们的整体的生产力和提高整体市场的繁荣度。然后如果你以比如说以 GDP 为单位来衡量我们的市场繁荣度的话，我们现在的整体的市场繁荣度还有 GDP 的水平也一定是远远高于刚才说的第一次或者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前的。 AI 可能会让一部分人失去工作，但是也能让另一部分人创造更伟大的产品，创造更伟大的公司，像你刚才说的这种一人公司存在的情况，更小的团队，更高精尖的技术，然后创造出更有影响力的产品。所以说最终可能取代人类工作的不一定直接是 AI 吧，更有可能是其他那些使用 AI 的人和团队。
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只要企业还有新的想法跟市场，只要人还存在欲望跟需求，其实就会不断的有新的工作或者说新的任务等待人来去解决。那这样的话其实工作是不会消失的，
永远会有新的需求、新的产品、新的市场。
因为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关于社交媒体，我们包括一开始其实也是从框框在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表达切入的。我想补充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您，你觉得生成式人工智能会怎么样去影响社交媒体呢？
啊，这是个很好的问题。老实讲，我很担忧，是为用户担忧。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一些苗头或者一些趋势。我们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我们现在都处于一个信息爆炸的阶段。我们现在其实获取信息的做决策的成本更高了，然后难度更高了。我们最近也看到一些新的 AI 的产品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帮人去自动点赞、自动回复。
我们那个上一个女嘉宾的产品其实就有这个功能，他们不完全是全部都是这个功能，他们是 AI agent 嘛，然后其中有一个功能就是自动回复一些 Twitter 的帖子。
就这种自动回复、自动点赞，和我们现在当下在淘宝上买的僵尸粉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前几天还在想跟我在香港天天收到的那个机器人电话嘛，就是收集用户的意愿，这种就是我们传统说的线索广告，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套路。
所以很难说了，很难说。我记得2023年年中的时候吧， Sam Altman 在他的推特上就有一条帖子，大意就是说当人们开始用 AI拓展文本发布一篇长的博文以及另外一边人用 AI 提炼信息精简一篇博文的时候，就这个过程，这个转化又转化的过程，就让这个事情变得非常的有趣。
在这个过程中，就是 AI 参与了文本的生成，又由 AI 参与了文本的总结和缩略。在这个过程中，到底原来的这个信息，就我们说内容中隐藏着重要的那个信息，它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被耗散的更多了？其实也会造成更多的系统性的摩擦。我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一边内容在不断的泛滥，内容整体上一定是越来越多的，但这个增长的这个部分里面的高质量内容和低质量内容的占比是打一个问号的，很难去判断。我自己可能比较悲观一点，我会觉得低质量的占比会远高于高质量的，因为AI 让这件事情的门槛变得太低太低太低了。这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抖音上看到的所有的视频一样，其实真的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人非常头部的博主可能会有自己非常原生的创意去做全新的尝试，使用一些非常新颖的这个拍摄的技法，以一个完全不一样视角来讲一个新的故事。但绝大部分人真的都只是在无脑的套用一个现有的模板，抄袭一个现有的想法，可能90%是借鉴，10%是原创。我觉得我可以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因为我上个月刚刚在新加坡看了这个 Taylor Swift 的演唱会嘛，然后因为我是一个美粉，然后就前段时间其实也有很多人拿他的作品和拿他的照片来二次创作，不管是创造一个假装是美美写的歌也好，之所以他现在能有这么高的地位，以及他的歌能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是因为你知道每一首歌背后都有他自己 是非常个人非常私密的体验和故事，然后甚至是你要八卦一点的话，你甚至能把每一首歌对应到不同的人，对吧？不管是他的家人也好，还是他曾经这个约会过的他的爱人也好，每一首歌背后是有真实的故事的，你知道这个背后是有是他真实的挣扎伤心痛苦啊，憧憬啊，各种各样的情绪在那的，是这些东西在感染你，以及是他整个人从十几岁开始发布第一张专辑到现在30岁走到这个行业顶尖的地位，非常有才华但是又依然非常努力工作的一个这么一个形象在那里，你是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个位置，是这个过程让你和他有这么多的连接，是让你能够同理他，能感受到他的这个成长的过程的，是这一块。所以说就算 AI 能够从他的歌词里面找到一些模式，找到一些 pattern 去复制去创造新的歌，这些 AI 产出的产品也只能做到表面上很像，但它没有灵魂，它没有深度，你也没有办法去relate 到背后的这些情绪。
感谢大家对本期节目的收听，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反馈或嘉宾推荐，也欢迎邮件或评论告诉我们，联系方式请见播客公告或 show note 详情见面，我们下期再会。